们一起先有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早晨要把一切的感谢、赞美、爱戴、敬拜都归给你，因为你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神，你也实在是爱了我们。早晨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你的面光之中，是何等大的权利，也是何等大的祝福。我们深深的相信，虽然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不堪，但是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，你洁净了我们，你也悦纳了我们。我们也相信，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，我们在你面前的诗歌，我们在你面前心灵中的敬拜，都能够如同清香之气达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悦纳了我们，我们也深深的相信，在你的悦纳中，你也愿意更多的向我们扬脸，更多的对我们施恩。我们恳切的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好让我们真能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也恳切的求你让我们的耳朵可以开通，我们能够听得见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，除去我们的刚硬，除去我们的不信，让我们愿意伏在你的脚前，好让你的话真的可以落在好土里，结实百倍，让我们得祝福，让你得荣耀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这两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学习这一段圣经，我们越学习就越宝贝我们的主他的智慧，他知道我们这些人要活在他的面前，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，他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。那这一段的圣经他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，那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，其实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跟自己的关系，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，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，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难处是什么。我们如果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活在地上还是没有喜乐和平安。然后从第七章开始，他才跟我们谈到说，我们跟别人相处最难的是哪些问题，有什么地方我们要学习的。那我们这次专注在前面的这一小段，我们说过主耶稣讲到人跟神友好的关系里面，那最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敬虔的生活，我们的宗教生活，我们跟神有关系的这种生活，这在圣经中被称为叫做善事。那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行善事要小心。为什么要小心呢？因为善事是最容易让我们骄傲。为什么要小心呢？因为善事会让我们把神丢在我们的脑后。我们出发点是为着要跟神有好的关系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会变成跟神不但没有好的关系，反而关系更疏远。这是为什么他叫我们要小心。那一个人如果要跟神有好的关系，有三方面是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实际的。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会有一颗怜悯人的心，我们会看见别人的痛苦，看见别人的需要，然后我们会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和需要，把我们的金钱、把 把我们的时间，把我们的爱心摆在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，这叫做施舍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信了主，没有这样属天的操练，学习做在施舍上有操练的话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虚假的。近代的基督教越来在这一方面越堕落。现在你看到基督教中间流行的书，流行的讲员，教你教来教去，就是教你什么叫做成功，什么叫做上帝要祝福你，怎么样叫你越变越自私，越变越想到我。但是真正的信仰，真正像神一样的生命，它的特点就是忘记自己。因为若有人要跟从主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deny himself， 要舍己。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在施舍的事情上我们要有操练。当然在施舍的事情上做的时候也需要有智慧，否则耶稣在这里的警告很可能就变成了对我们的警告一样。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做。那我顺便在这边提到一点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请问你，受有没有福？听懂了没有？那现在基督徒有一个难处哦，有些基督徒慢慢的生命长大一点以后，他喜欢给，他也愿意给，他也慢慢学着怎么有智慧的给，但是呢他永远不能受。你没见过这种基督徒，他苦得要死了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别人如果有人知道想帮他一点，哦，他死都不要。见过没有？我常常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一件事，如果你今天真实的有需要，主感动的弟兄姊妹帮你，你要欢欢喜喜的接受，存着感恩的心接受，明天你求主给你更大的恩典，你能够把更多的给出去。这样听明白没有？巴勒斯坦那块地中间是加利利海，下面是死海。看过地图吗？看过。加利利海充满了生命，为什么？因为黑门山的甘露，那里的水持续不断的从约旦河流进加利利海，所以它一直有进，然后从加利利海它就继续往南边流，一直流到死海里去。它一直有出，有进有出，带出活的生命。那什么叫死海呢？它只有进没有出啊。今天有一些人是不是就是死海？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基督徒信主好多年，不要说金钱上他是死海，他属灵上也是死海，有没有？哦，听哦，听哦，哦，学哦，学哦，哦，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，哦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但他从来没有给出去啊。一个不能够给别人的人就是死海。死海很可怕，死得干干净净的， 一条鱼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基督徒在生命中一定要求主给你恩典，你是一个可以接受帮助的人，才表示你谦卑；你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，表示你是活的。那基督徒在跟神的关系要好的里面，第二方面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祷告的功课。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两个重点要注意的。第一，我们的祷告必须是个人的祷告，超过公开的祷告。如果我们公开的祷告的那个热情过于我们私人自己跟主的祷告，我们就是演员。我不瞒你们说，我因为一信主没有多久，受洗的第二天就变成我们教会什么最爱主的年轻人哈。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非常努力的学怎么祷告。怎么学啊？哦，这个人的祷告很属灵啊，注意听他怎么讲的。啊，那个姐妹会祷告，啊，注意听他怎么讲的。然后下次该我祷告的时候呢，这边哪一块，那边哪一块，有没有？就希望我的祷告像他们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学来的祷告，懂吗？那这种的祷告啊，在人面前是非常有热情的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因为人家那个时候都主啊，主啊嘛。你知道有一些教会啊，祷告是有特殊的味道的，你知道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如果你在那种教会里面祷告，你不像他们那样子祷告，你就是异类，懂不懂？那我去过一些那种啊，那种就你绝对不能够说什么哦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他们不是那种的，他们那祷告叫主啊主啊主啊，哦主耶稣啊，哦。那我到那种聚会，我学的像不像？我学的可像了，我告诉你了。但是我自己回到家里祷告会这个样子，不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做演员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们了，我超级有经验的，我积了几十年的经验呢。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，这个演员的祷告是从来不会离开天花板的，听懂了没有？你的祷告从来不离开这个天花板的，都在天花板下面，都是天花板下面的人听见了，天花板上面那个他没听见。你明白吗？因为他根本不听这种祷告，你懂吗？这种祷告他根本不听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，要记住，我们的祷告要真实。你不要学人家怎么讲，你心里面怎么想就怎么跟主讲。你不要演，你不要演，你不要说，哎，你看，我讲一个跟我们基督教没有直接关系的，我也不是故意讲别的宗教，我是讲一个例子哈，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碰到的。你知道有些人呢，他们去拜一些他们所拜的神明，他们去拜的时候啊，他们都要打听啊，怎么拜啊最灵，懂不懂？哦，你譬如说像我们到成都去啊，有人带我们去参观某一个庙的时候啊，那就给你解释哦，这个庙啊灵得不得了， 但是呢，你如果要灵呢，你要做哪些事啊？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啊，你要照着那个方式做才灵。听你明白了没有？那有一个庙是我的朋友他去的，他说他人家告诉他这个庙啊，那个要你希望你祈求的事情啊会灵验的话，你一定要说一句话。你要说什么呢？就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希望这件事情会成就，哪怕是要了我的命我也愿意。听懂了没有？就是你如果讲这句话给他听啊，那个神明就会答应你。那这些真的假的我们也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你到不同的庙里面，到不同的地方去，他们有的人就会教你，你要做这个，你要买多少钱的高香，懂不懂啊？啊，这个有的香的价钱很不一样的，这个从几千块到几万块都有的，就是你要挑，你希望灵的话，你就怎么做，各种方法教你。那你不，我不是想别的宗教有这种东西啊，基督教有没有这个东西啊？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是不是基督教也有很多很多人教你一些绝招啊？告诉你要怎么样，上帝就会听话的。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？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不懂啊，我们拼命祷告，上帝不听，我们气得要死。后来我们就去问带领我们的人啊，为什么我们祷告上帝不听呢？那带领我们的人讲，你没信心。你说这可恨不可恨？后来一帮子把我们打死的，你没信心。我有，我真的相信，我非常相信，我100%相信。这有信心了吧？还是不听啊？为什么祷告没灵呢？哦，你有罪没有认，该死不该死？天哪，我们回去找啊，想啊，主啊，有什么罪？你看看，有什么罪没有认？我现在想不起来了，想最后所有罪认完，再加上一句，主还有我没想起来罪，我也认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人教我们的一些手段，懂不懂啊？所以你用这个方法，上帝就会听。哦，很多方法。我最喜欢的一个妙招，是有一天我看到一本漫画书，这个漫画上呢，就是 Snoopy， 你知道 Snoopy 是谁？啊 ，Snoopy 跟他的朋友讲，说我发现了一个祷告的秘诀，你只要这样子跟耶稣祷告，一定灵验。然后他的朋友就很 anxious， 对不对？请你告诉我怎么弄。他说两个手合起来，手指朝下。你不要觉得这好笑，真的，我们人用了各样的方法，都是想要说怎么样叫上帝听话，但是我们的祷告不真实，你懂吗？不是你真正实实愿意跟神说的，你有时候都是学来的，就学人家讲这个话，人家说要讲这个，你讲这个，你讲，像我讲我那个朋友，哎，我就是要这个，我就是要十万要这个，结果他真的吓了他半死。为什么吓了他半死呢？其实后来知道不是人家故意吓他的，是巧合，就是他正在那里向他拜的神明祷告的时候，刚好背后有一个人走过去，然后那个人就跟另外一个人不知道什么事情就讲了，那你就去死吧。哎呀，把我朋友吓得呀，几个晚上睡不着觉。他回来想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我就不要了，我宁可不要了。弟兄姊妹，祷告要真实，不要做演员，不要学着别人讲，哦，主我爱你啊，我好爱你啊，我把什么都给你啊，你骗主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真的是什么，你就跟主讲什么，你不是就不是，没有关系的。诗人的祷告， 私下的祷告，他那个强调的不只是你私下，他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在那里，就是你的祷告是要真实的，就是没有人看你也是这样祷告。你懂不懂什么叫做一个君子？中国孔老夫子的思想里面什么叫君子？君子是一个慎其独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做法、他的说法、他的一切跟在人面前是一样的，这才叫中国人的君子，懂吗？那基督徒如果连个中国人的君子都做不到，怎么叫基督徒呢？祷告这件事，个人的祷告一定要超过你公开的祷告。那主耶稣在这里教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？第二个原则就是不要用重复的话。什么叫不要用重复的话呢？就是不要去学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。有些地方学的很怪的东西啊，有些学的这样的做法那样的做法，不管学什么样的做法，你都记住，不是学了说什么话。神有一个属灵的长辈，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，他说 God never responds to our word， 神从来不是对我们所说的话有回应。God only responds to who we are。 神只对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回应。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在神面前你就说什么样的东西，这个神会对你有回应。主耶稣教了这两个基本的原则以后，他告诉他的门徒们，在祷告的事情上，我们要学着你们祷告要好像这种的模式来祷告。什么样的模式呢？首先要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人，我们是神宇宙中千千万万的儿女里面的一个，我们没有那么大，我们也没有那么重要，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，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何等的伟大，他是在天上的。我们并且知道这一位伟大在天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限大的上帝，又是极度的爱我们的父，他是我们的 Daddy， 他关心我们，他宝贝我们，他珍惜我们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多。世界上有谁会数一数你有几根头发呀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像我这种人现在很不太敢洗头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会掉来，讨厌的，怎么到了一个年龄以后他就不乖乖待在上面？那每次洗完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上帝派那个天使很累的呀？他得替我数一数还剩几根啊。那圣经里面用这样的话表达什么意思？是神这位父对我们的关爱无微不至，连我们几根头发他都在乎，还有什么他不在乎呢？这样听懂了没有？你千万不要以为像我们家的小朋友跟我讲说，哦，看样子我们花时间搞我们的头发是神所喜悦的。 我们的小朋友很可爱，超有想象力的，你知道，他们读圣经可爱不得了。因为我们有时候骂他们，你们花那么多时间，一个男生搞头发搞那么久，然后他们读到那里就说：“叔叔啊，神对我们的头发很有兴趣的哦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搞他哟。”神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的，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是我们难以想象，怎么可能有这么的一位神会如此的爱我们？这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神的名就是神的自己。为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是不同的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分别出来的。所以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但愿你被看作，被当作是不同的。如果用白话来讲，就是但愿每一个人，当然就从我开始了，把神当作神。我们堕落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眼中没有神，就算有神，我们要跟神平起平坐。我们宁可找一个人，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一个伟大的人，一个很有思想的人，我们崇拜他，我们也不要崇拜神。这是堕落的人最基本的问题。而神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所以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如果知道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是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就从心里的深处知道一件事，我们要把他当作神，我们要认识他是神。你知道，你认识他是神啊，给你带来是极大的恩典，给你带来极大的安息，让你知道说他是神，你不是，所以很多的事情你不用愁，是他的事，不是你的事。他是神，所以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。听明白没有？哎呀，好多人呢、啊、都觉得我们信的上帝啊，超级小气，不够意思。你千万不要得罪他老人家哦，你一得罪他不得了的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不是公义的神？是，但是你记住，我们神的公义绝对不是一个私人的报复，这样听懂了没有？就是神行使的公义没有一样是为着神的好处，神行使的公义永远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这样听明白没有？我们的神不只是公义的，他是慈爱的，所以你一定要认得他是神。今天很多人因为不知道神是神啊，有的时候自己把自己吓死，真的。我成长的教会，有的时候听到弟兄姊妹做见证，做什么见证呢？认罪悔改的见证。为什么认罪悔改呢？哎呀，我实在太爱世界了，所以呢，前几个月好多的时候该聚会的时候我都没有来聚会，我就去忙了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就想多赚一点钱，我就想要什么，我要想去 shopping， 我要干什么。后来啊，我就出了一个大车祸啊，我就知道我错了，所以我现在悔改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这种见证听起来感动人不感动人啊？好像很感动人啊，但这样的见证背后是不合圣经，你知道吗？ 因为你把没有把神当神了。你以为神是什么？哦，你好乖，来做礼拜啊，多给你加薪。你不乖乖来做礼拜，叫你出车祸。你以为神是这样神的？你太小看他了，听明白没有？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个神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他是神，他跟我们全然不一样。你知道今天多少人呢？特别是教会的领袖，好容易犯一个错，犯什么错你知道吗？就是多少的时候，我们比上帝还厉害。听懂吗？我们比神还严厉。你不可以来主的桌子面前剥饼，厉害吧？好厉害哦！哎，教会有没有权柄？有的时候可以不让人来剥饼的？有，当然有，但这个权柄不能乱用的。如果这个人说我认罪悔改了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听懂了没有？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比神严厉多了，我们比神严厉太多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那你要知道他是神，他是神，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想他。所以你怎么想他的时候，你要到哪里去明白他呢？这本书，听懂了没有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认识神没有第二条路的。这本书你要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，然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，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，你要天天读啊，一直读啊，不断的读啊。因为只有这本书能够把神更清楚的、更完整的向我们启示，没有别的。那你如果不肯花时间好好读这本书呢，你对神的认识比那个瞎子摸象还不够。把神当作神，这叫做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我昨天说过了，如果我们要讲神的国，五天讲不完。那其实我讲五天是很客气的，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两个世纪啊，有多少的神学家花了多少的岁月在那里辩论，他们辩论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啊，他们辩论什么呢？神的国是过去的呢，是现在的呢，还是将来的？你们不要小看这个题目，不得了啊。然后你去研究，你就发觉哇，真的厉害啊，那个圣经经文不知道找出多少啊。告诉你，神的国是过去的。那另外一批学者告诉你，神的国是现在的。还有人告诉你，神的国是将来的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把圣经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一直读一直读，你就发觉原来神的国是过去的，也是现在的，也是将来的。哎呀，那个神的国的丰富啊，他在过去怎么执掌王权，他如今怎么在执掌王权，到他将来怎么更完全的执掌王权。哦，那里面的荣耀，那里面的丰富，实在是诉说不尽的。一个人如果把神当作神，一个人在祷告中就越来越能够体会一件事，神的国是多宝贝，神掌权是多宝贝的一件事，他就有一个极深的渴望说，神啊，愿你掌权，愿你来掌权。如果神做我们生命的主宰，我们的生命就好幸福。如果神做我们家庭的主宰，我们的家庭就好幸福。神做我们教会的主宰，我们教会就好幸福。那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问题呢？说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肯让他做主。你听一听基督徒的祷告，它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 主啊，现在有这个问题，求求你一定要帮忙。哎，如果主帮忙，请问这是谁的事啊？主的事怎么叫主帮忙呢？哎，你会不会找我刘弟兄啊，你有个事儿哈，请你帮忙，你会这样跟我说话吗？不会的嘛，你找我帮忙一定是你的事儿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刘弟兄，我有个事儿请你来帮忙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听懂我在讲什么了吗？现在基督徒很多事情没搞清楚啊，是谁的事儿啊？哦，我工作的事儿啊，你工作，那如果工作是你的，当然就是你的事儿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很幸福的说，工作不是你的，是主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叫他掌权，懂不懂啊？那是他的事儿。哎呀，他的事儿跟你的事儿两码事儿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现在很多基督徒活得这么苦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都是你的事儿，那是你的事儿，你负责，听明白吗？那如果是主的事儿呢？主负责，不用他帮忙，听懂了没有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如果是他的事儿，有的时候他连你帮忙都不要，因为我们常常越帮越忙，有没有？哦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如果是主的国，是他掌权，是他的事，多幸福啊！那主的国怎么能够降临呢？弟兄姊妹，主的国的降临就从我们的心里开始。所以我们这个人的心啊，一定要奉献给主。这样听明白吗？如果是你，是你的嘛，谁负责？你负责嘛？你说主把我的生命交给你，是你的，完全是你的，真的是你的，谁要负责？主负责嘛？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主负责跟我负责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啊！哎，工作是你的，谁要负责？是你的，你负责嘛？对不对？你说主，我不干了，我现在把工作交给你，从现在开始我替你干，你叫我在这干我就在这干，你明天叫我不干了，我就相信你会带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。那谁要负责呢？那主负责了。哎，主负责跟你负责一样不一样？很不一样哦。哎，主负责谁要干？你还是要干，听懂了没有？你不要跟主讲主负责了，明天不上班了。啊，主啊，家里面事也不用做了，饭也不用烧了，小孩不用管了，主啊，你都负责。主负责是他掌权，所有权是他的。你呢，就从主人变成了管家，听明白没有？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管家太幸福了。做管家跟做主人一样不一样？啊，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啊。哎，做管家的担心不担心？哎呀，明天没钱买米了。他不担心的。没钱买米他就跟什么？主人啊，拿钱啊，买米啊。这样懂了没有？但是管家可不可以说啊，主啊，主人啊，都是你的，所以买米你去，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主，这个叫做神的国降临。主权一定要转移，一定要让他管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里面现在的大问题啊，就这个奉献的道理讲不清楚。所以现在基督教里面一讲到奉献呢，人的反应是两个。第一个，又来要钱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现在这个到了年底啊，如果你们是有爱心的人呢， 很可能这个不知道收到多少封信啊，不同的福音机构啊，哎呀，我们今年还差多少钱呢？赶快奉献了。很多的时候，人家一讲奉献，我们就想到说，啊，又来要钱了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一讲到奉献是什么呢？啊，我要服侍主，我要奉献，什么意思啊？脱产，是不是啊？我今天神学院，然后我就全时间服侍。哎，弟兄姊妹，我要问你们啊，圣经里面有没有 part-time Christian？ 有没有？那没有 part-time Christian， 怎么会有人是 full-time 呢？啊，听懂我的问题没有？你有没有碰到一个人？哎，你是不是全时间呢？啊，有没有这样问的？这个问题本身奇怪不奇怪？既然没有 part-time Christian， 怎么会有人是 full-time？ 你知道很多的观念都是完全不合圣经的，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奉献。圣经里面讲到的奉献是什么？就是生命主权的转移。这就是我这个人从现在开始，我的所有所事和所能全是你的。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？神的国降临就是什么都是他的，他来掌权，一切都要听他的。这个叫做愿你的国降临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，神的国如果今天降临在你的生命中了，那不知道是你多大的祝福啊！你不能够想象这有多好啊！你一拿在你的手里了，你以为最放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都以为在我们手上最放心嘛。所以你看，有的时候啊，去一些特会啊，有些好讲员也厉害，可会讲啊。讲的把弟兄姊妹讲的感动的嘞，要爱主啊，不要爱世界啊，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了，你要好好的剩下一点时间啊，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主啊，讲的对不对？对哈、哦，那这个是少数人呢，还是每一个人呢？啊？这应该是每个人嘛，怎么可以少数人呢？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全心全意的服侍主，对不对？只是主叫你怎么服侍他，是主决定的还是你决定的？今天很多人不能让主决定哦，是我决定哦，我要服侍主，所以有人说我要去唱歌，我要服侍主，有人说我要去讲道，我要服侍主，我要去牧养教会，我要服侍主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。弟兄姊妹，神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有没有？主有没有说你们是盐罐子里面的盐？有没有？没有哈。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都是盐罐子里面的盐，都不肯做世上的盐？你如果是全时间奉献给主的人，你应该是盐罐子里的呢，还是世界上的呢？你应该在世界上，你听懂了没有？所有全时间服侍主的人，除了少数主叫他说你不要到世界上， 你留在背后，你做二线工作，懂不懂什么叫二线啊？后勤。所有的基督徒在一线，在哪里啊？世上，在 supermarket， 在你的公司，在你的 laboratory， 在你的学校，听懂了没有？你要在那里全时间，懂了吗？你要在那里为主而活，你要在那里发光啊！哎呀，我做的不是太好，我怎么为主发光？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如果一做研究，诺贝尔奖金下明年就是我的，这叫为主发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 我如果学 finance 的，哈哈，你们等着看了吧，下一个最赚钱的 hedge fund 就是我在 run 的，然后每次 run 之前我还先祷告一下啊，这样主就得荣耀了，是不是啊？真的，我们的观念好 shallow， 你懂不懂啊？好肤浅啊！什么叫荣耀主？就是在各样的环境中，你把主给你的那一份，你摆在那里，人们就可以从你的生命中看见一个不同的生命。你不一定做得比人家好，但是你绝对比人家忠心。听懂吗？你不一定比人家做得好，但你绝对比人家谦卑，你别人比人家温柔，你绝对比人家有喜乐，这样明白了没有？那因着你的敬业的精神，大部分的时候你是应该会做得比别人好，这样听明白没有？因为你会努力嘛。像我们的孩子，有的刚来的时候那个成绩单一回来就只有一个颜色，叫满江红，就通通不及格的。但等他们信了主以后，很奇怪啊，他说我要为主而活。我怎么为主而活呢？主现在叫你做什么？做学生。那做学生要怎么样？要好好念书，念呗。你看他还敢不敢红？他不一定考第一名，但他一定会努力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愿神的国降临，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我们一起去做修道院，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我们一起去干牧师，千万不要想我们全部都到非洲去住好了。都要做 missionary 吗？不是吗？不是的。神把你摆在哪里，那里就是神的国度。神就要借着你把神的国带到哪里，把神的荣耀带到哪里。你这是多好的事啊，多幸福，你知道吗？多少人工作从开始工作一直脑子里面想来想去的，什么时候可以退休，所以工作对他们来讲是什么？是咒诅，懂不懂啊？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是一个奉献的人，神的国降临在你的生命中，工作是祝福，不是咒诅。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，工作都是祝福，都是祝福。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工作，圣经里面讲的阴间。听明白了没有？人活着就要工作，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不工作就不可以吃饭，这是您讲的。所以基督徒哪一个告诉我我准备退休了，我说那你就准备死，因为不可以吃饭了嘛。你不工作你不可以吃饭，不吃饭你没几天你就完了嘛。那工作不一定赚钱，听懂吗？是不是？圣经里面从来没讲不赚钱的不可以吃饭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做神要你做的事。管家的好处就是不是你决定你要做什么，是主人决定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哎，这个很爽，知不知道？不用你自己决定啊，他决定啊，他给你什么你就做什么，高高兴兴的做，多好。哎，是主的真好，我告诉你们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自己一次很亲身的经历，实际上我一辈子不会忘记，就是主的真好。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个校园里面我是第一个买车的中国人，我买了一部车500块钱。哎，你们不要笑了，很大的钱啊，那时候几乎是我全部的存款啊。我那个车很好玩，下雨天会漏雨的，不但会漏雨呢，我这个驾驶座的下面有个大洞， 因为它钣金整个烂掉了，所以下雨天的水啊会从下面喷上来的。但是我那个车啊，那个大洞啊可好用了、啊，因为这种车它有时候开，它不高兴它就不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到了红绿灯啊什么，它哎空没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如果没有那个洞，你就要下来推车，你知道吗？那有那个洞不用下车，我打了空档脚就到地上去了，妈气卡啊咔就把车子搞到旁边去了。哎呀，那个真的，我那时候觉得这个洞真好，幸好有这个洞。他虽然是个老爷破车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时候在我们校园里面，他是大有功用啊。要买菜就靠他，对不对？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呢、啊，如果有一个字形容我们，你们猜哪个字？穷嘛。30年前大家都穷得要死啊，不像现在，我现在留学生气死我，烧包的不像话。他们来3个月说回上海了。我们那个年代如果5年10年回家一趟，那已经是天大的事儿了，谁花得起那个机票钱啊？所以因为穷啊，你知道我们那个校园的同学到处打听哪里住更便宜。你知道有些同学住的是怎么住你知道吗？是一个房间里面呢、啊，就拉一条线，然后中间挂个被单，就可以分好几个，这样懂不懂？就每个人到那边就是一块，晚上就到那一躺，早上起来就走了，就到学校了，就不回来了，就这样过日子的，就哪里便宜睡哪。那自己的东西噼啪搞了一堆，几个箱子就堆到旁边。如果一听说那边有一个地方一个月可以省5块钱，搬不搬？马上搬。搬家要抬着过去呢还是要借车？当然要借车嘛，借谁的车啊？那就我的车咯，因为就我那一步嘛。哎，借不借啊？哇，你们这么大方啊，你们要知道我那些同学啊，第一个开车技术不好，因为他们没车的人怎么会开车技术好呢？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穷学生开车他会给你加油吗？啊，不太会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那个车呢，哎呦天哪，借你借。为什么要借呢？因为我们校园那个时候基督徒很少嘛，都是不信主的嘛。那我们有一个查经班啊，那我们查经班一天到晚就说，哎，你们来我们查经班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啊，我们来信耶稣哦。然后这些人就说，哎，那借你车子你借不借啊？借。问题是这个车子借去了，这些人啊常常一还回来不但没有油了，是这里坏那里坏。他不会开嘛，他乱搞嘛，搞得个乱七八糟，每次回来就要去修。哎呦我天哪，我们那时候已经是穷得个不得了的啊。那个年头我们银行上面常常都是2位数字，懂不懂啊？就总共财产就2位数字。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婆去给人家打工啊，一个小时就是1块钱啊，够死啊。然后一交去退货重工，要不要哭啊？哭死啊，我跟你讲啊，真的哭死啊。那么穷的要命，这个时候要修车，心里面怎么样？哎呀可不爽啊，真的不爽。有一天我生气了，我说以后再也不借了，管你们信不信耶稣。因为我那时候有打工啊， 我要打工就需要开这个车去打工啊，你每次一修车就耽误我打工嘛，懂不懂啊？那时候不只是学校拿一点奖学金，那个根本不够用的嘛，还要到外面打工，那这个一打工呢就是没办法了嘛，所以我就说不见了，再不见了。到了晚上祷告，我也不懂这主耶稣啊，他这个人呢、啊、怎么这个样子，他居然对这种事很有意见。哎呀，就在里面啊，一直让我很不过不去啊。你这一天到晚跟人家讲有爱心，一定要告诉别人说神是大能的，神是祝福人的啊，神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讲那么好听，现在人家借你个车你就不借，哇，难受啊，难受啊，真难受。可是我想不行啊，这借了每次借都是麻烦啊，这怎么办呢、啊、那么挣扎挣扎到最后，我就跟主讲，我说主啊，这个车我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，不可以让他们这样随便糟蹋。理由光明不光明，正大不正大。结果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神的灵居然在里面跟我问一个问题。他说，既然你是管家，这个车是谁的？谁的？我也不敢讲我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很早就知道我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，我的所事所有和所能都是他的。那既然都是他的，是谁的？就说是他的咯，你的咯。他说，如果是主的，主要借你借不借呢？那没办法啦，那你的嘛什么办法呢？我也不能跟他讲说我不要了，对不对？我每天上班靠着他呀。那好啊，你要借就借咯。心里面高兴不高兴啊？蛮不高兴的、啊、搞坏了 你活该。一肚子不爽啊。他就借了，借了两次以后呢，有一天下大雨，我去上班，哎，那个雨大的简直不行了，大的简直就没有，从来没看过那么大的雨。我去上班，开开开开到一个地方呢，就 highway 的那个 ramp， 就转弯，我要上那个 highway 嘛。结果在那个 ramp 上一转弯的时候，这车就飞了，就飞了，而且是这样子飞的。当时一飞啊，我简直傻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、啊、对不对？那基督徒到那时候会干嘛？就叫主了，对不对？我主耶稣啊，这怎么办呢、啊、然后我那个时候啊，不知道怎么想起来了，我就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车啊。那个车转啊转啊，到 highway 上停下来，我告诉你们，奇妙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他到了 highway 上停下来的时候，第一个他的方向是对的。哎，他如果停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啊？对不对？第二，我在 highway 上转了个半天呢，居然没有一部车过来。很奇怪的是啊，等到我转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开始一加油往那边跑，后面啪，那个紧急刹车啊，那个喇叭黑的哇，简直轰动的不得了啊！多少部车子就好像哇，像狂那个不能够形容，就是排山倒海一样过来啊！我拼了命开，啊，赶快千万不能停啊！那一次让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一件事，主的东西主负责， 弟兄姊妹，你我的人生 Thy kingdom come， 愿你的国降临。你肯不肯把你人生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主？你交给主，主负责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，让我们从你教我们的祷告里面学会真实的祷告，也让我们在这个祷告的中间得到真实的祝福，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连于永恒。求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